各位早上好，我们刚读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前十三节，那讲题呢是五旬节到了，那这一句话呢刚好是在这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提到的，五旬节到了。不久之前呢，我们的电视机有一个儿童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是关于儿童对待特定教学的回应。那特定教学 让我用比较容易明白的哈，就是在这个节目里头呢，他们找了一群的孩子，通常是两个两个，因为这个节目呢是一系列我看是有3到4集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主要的呢就是探讨这个孩子们对他人所给他们的吩咐。那我记得有一个系列呢，他的节目是这样，有两个男孩各有一只这冰淇淋，他们手上都拿了一只冰淇淋，然后呢主持人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拿着等我们回来之后呢才吃。那他们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走开的时候他们可以吃还是不可以？不可以吃要等到主持人或者说大人回来之后呢他们才可以吃。所以在这个节目里头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两个孩子在等，等了一阵子呢，那个冰淇淋已经开始软了，就是说开始要融化了，对吗？那这两个孩子呢，就彼此在谈话。那不久呢，他们就把冰淇淋放在他们的嘴里，他们开始吃了。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孩子呢觉得在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们看到这一只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为什么要等？那冰淇淋又开始融化了，所以他们认为不可以等他们就开始吃。然后在那个影片的时候呢，你看到孩子在吃冰淇淋，吃到满嘴都是冰淇淋，因为冰淇淋已经融了那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会不会等觉得很难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喜欢等，对不对？但很奇怪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不介意等你没有看人家在买食物好吃的食物等，对呀、有没有到过 Orchard Central 去排队买那个这甜薯 Sweet Potato 日本来的？那不久之前呢我就经过，因为上面呢有那个新调的这个店，不是店了，他们是在那里呢你要拿那个 router 你就要去那边拿新的 router 过后呢我就经过，哇，看到那排队的人这样长，所以有些人愿意去等。但其实呢当我们在等一个人的时候，在等某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很辛苦，对吗？好，今天我们要看到使徒们，耶稣还没有升天之前呢，告诉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父的应许。我们看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呢，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所以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等候父所应许的。我们看到这使徒们呢，他们顺服神的，或者顺服耶稣的指示。上个星期我与你们谈到这可信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可信的，因为第一，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第二，因为他的门徒是一群可靠的人，他们的见证是可靠的。那讲到他们的可靠性呢，我们说他们不但是亲身的目睹耶稣基督，我也说因为他们有顺服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一群的门徒们呢是可信任的，因为他们有顺服的心，他顺服上帝的旨意。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门徒们知道天父的应许什么时候实现。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没有找到什么的暗示线索让我们知道门徒们要等十天的时间。今天你和我知道十天，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整本圣经。为什么等十天呢？让我再重复一下，记得耶稣复活后他回到这个地上来，他在地上逗留了40天的时间，40天。然后他告诉门徒说，我离去的时候呢，你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天父的应许。所以耶稣升天之后呢，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等，他们等了一天两天，直到第十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天父的应许呢实现了。那这一天五旬节到了，五旬这一个字在原文呢就是第五十的意思，第五十。那我们也知道这里呢强调的是第五十天啊。若你把40天耶稣在世上，然后叫他们等，那第五十天的时候呢圣灵到来，所以第五十。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知道他们等了十天。那你想一想，在这十天里面，这门徒们的脑海里所想的是什么？当然他们想到耶稣在升天前所讲的话，他们想到主给他们的大使命，他们想到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第一章第八节说什么呢？这里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他们记得耶稣所吩咐他们的，就是圣灵到来之后呢，他们要到地极去传福音。所以他们想这些。那我也想到他们是人啊，跟我们一样啊，他们等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啊。那我也相信他们大有可能有这样的彼此的在问，什么时候这个应许会实现呢？那这是以人来这思考，以人，因为这些门徒都是人嘛，像我们，所以他们可能会问。我说可能，因为也有可能他们没有问。所以我说等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们继续等，等到第十天。但有一件事情给我们看到的是，五旬节到的时候呢，他们聚集在一个地方， 第一节，门徒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们自从耶稣升天之后呢，就在一起祷告盼望等候圣灵的到来。所以我说这一群门徒呢，他们有顺服。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头说五旬节到了，这是一个宣告，上帝的应许应验了，神所说的必定应验，因为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不会落空。神告诉他们耶稣离去之后，他要差派一位保卫师，保卫师会来，所以这时候圣灵到来了。所以我说第一这一句话是一个宣告。我们熟悉的一首诗歌，保惠师已经来，记得这首诗歌吗？好，我就读那个副歌。副歌说保惠师已经来，保惠师已经来，主的应许可信，圣灵已经降临，只要有人之地应当传此消息，保卫师已经来。所以这首诗歌的副歌啊，是一种肯定，一个宣告，说圣灵，上帝所应许的已经到来了。我们要看这十三节，然后我把它分成两方面，第一我们要看五旬节的特征，那第二我们要看到五旬节的真正意义，或者我们说它的目的，为什么神选择五旬节。首先我们来看五旬节的特征，从第二到第四节我们看到三件事情。第一，我们看到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所以这个是五旬节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在那一天，路加以门徒们，记得路加写的，门徒们也在场，那他们说天上有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特征。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两样东西，第一样是真的，另一样是用来形容那真的。那真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天有响声。我们再看一下第二节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这个响声呢是从天上下来的，然后第二句话是用来形容那个真的，就是形容这一个响声。这个响声是怎样的一个响声呢？路加说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意思就是没有一阵大风，但是这一个响声呢，就好像吹起大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刮风的声音啊？最近好像这几天有刮大风的现象，对吗？好多地方有大树倒了啊。若你住在有台风的国家，你知道当这台风到来的时候啊，那个风的响声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这里路加我们知道是有声音，而这个声音就像一阵大风，不是有大风，而是声音像一阵大风。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是第一个现象。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现象，或者第二个的特征， 第三节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个人的头上。他说有石头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啊、那这里呢，门徒见证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路加形容为有舌头如火焰出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样子，那路加说是像是舌头，然后他说如火焰、啊、那这里又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的一个形容的，这个火焰是用来形容这个像舌头的样子。当我们读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很肯定的知道这里所描绘的不是真正的那个东西、啊、因为那时候门徒不可能看到某个人的舌头或者一个像舌头的样子从天降下来，这句话是比喻性的。过后我们来看，我们会来看到底这个比喻什么。在这之前呢，我让大家来看一看解经家的看法。有一些解经家呢认为这个舌头的样子啊，是这个云从天上降下，当它降下的时候呢，它的光彩就像火焰一样，这是一般这个解经家他们的解释。但我认为答案就在第四节，第四节就是答案了。第四节说什么呢？他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接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第四节呢就告诉我们圣灵到来了，五旬节到了，圣灵降在门徒们的身上，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第二和第三节呢是用来形容圣灵的来到。圣经有几处的经文告诉我们有关圣灵，二节和三节呢是讲到圣灵来到的现象。在圣经里头呢，风和灵这两个字、啊、是来自同样的一个原文字。无论你是看旧约的希伯来文还是新约的希腊文，这个风跟灵，圣灵的灵、啊、是同一个字。那我这里要强调的就是当我们看到有风的时候呢，风的时候它有时候是代表着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啊、那你还记得耶稣在世上曾经遇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那耶稣告诉他，你必须重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这时候尼哥底母已经老了，他是 一位相当老迈的一个人，他就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入母腹生出来呢？然后耶稣就告诉他，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记得神说，耶稣说，若人不是从 水和圣灵生的。换句话说，我们的重生必须有圣灵的工作。第二，我们的重生不是因着我们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呢，我才能得永生。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出于信，不是靠着工作。所以不是工作，不是我们能够为自己做什么才来得永生，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很奇妙的工作，拯救我们，赐我们有那永远的生命，那重生。然后耶稣继续地告诉尼哥底母，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然后我们看第八节，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八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风随着意是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在这里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风跟灵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他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原文是告诉我们灵随着自己而行。我们能够感触得到，但我们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呢，他们听到响声如一阵大风，其实这形容圣灵的来到。是圣灵来到的时候是有响声。那你知道吗，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耶稣到来的时候呢，也有响声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在那被提的日子呢，天上有响声，像号筒的吹响。那我们这些信徒啊，要被提，首先那已经死了的人先被提，我们这些还活着的紧接着被提到云彩中。所以这一处的经文告诉我们有响声。所以同样的，当圣灵来的时候呢，圣经记载了有响声，就像一阵大风。然后第三节，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三节说，他来到就像舌头如火焰这样的降落。那这里呢，路加记载是如舌头降落。当我们看路加记载耶稣受洗的时候呢，他看到另一面，请打开到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来看21、2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三章21到22节，路加福音第三章21节，一起来读。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降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读到这里，那 耶稣受洗后，天上有圣灵，那门徒又看到什么呢？或者当时聚集在受洗的人看到什么呢？他们看到圣灵降在他的身上。那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有什么样子呢？他说仿佛鸽子。所以在耶稣的受洗的时候呢，圣灵的到来是像鸽子，对吗？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呢，路加又记载他的样子呢，他的形状啊就像蛇头，不是我们这个舌头，是那个样子。所以这里来告诉我们的，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第三节呢，基本上来是要告诉我们，这是圣灵的到来。那这是两个特征，我们来看第三个特征。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接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们说起别国的话来。好，这里我要大家注意两件事情。第一，第四节开始告诉我们，他们就是门徒被圣灵充满。那到底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要我们知道，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是被圣灵所控制的人。这些门徒呢，有圣灵在掌控，有圣灵在引导，过后我们也看到有圣灵赐他们特别的恩赐，来讲出别国的口才。所以圣灵的充满，在以弗所书五章第十八节啊，保罗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酒使人犯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当保罗写这一句话，不要醉酒，醉酒使人犯淡，跟圣灵充满把他们放在一起呢，是要做一个对比。当一个人醉酒的时候呢，我们说他是受酒精的影响，对吗？受酒精的影响啊，所以在美国呢，若你醉酒驾驶呢，你是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啊，所以你是受到酒精的影响，你驾驶车，这是违法的。相对的，保罗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圣灵来引导，我们要受圣灵的影响，而不是酒精的影响。因为醉酒使人犯淡，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影响使我们有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呢，门徒们是受到圣灵的影响，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他们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是圣灵充满他们，赐给他们恩赐，来说出别国的话来。好，从这一句话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门徒没有到接下来五节到十一节所提到的那些国家的语言，他们没有到那些国家去，他们没有去学。那他们怎样讲出别国的语言来呢？这是圣灵的恩赐，那圣灵特别给他们的恩赐，不是学来的。你能够讲多少个方言？ 或者多少个语言、我们这里好多位都最少能够讲两种语言，对吗？华语英语、那这里呢好多位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马国的，哇，你还会加一个马来语，对吗？那有一些呢到国外留学的还会讲法语，讲啊其他的语言，但这些都是学来的，那不是圣灵所赐的，是你去学习而得来的这个技能。但这些门徒呢，他们能够讲别国的语言是因为圣灵的充满，那这两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人说我们要继续有这个五旬节的经历，经历是什么呢？要有一种很轰动的、像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所形容的，然后呢要讲出方言来。过后我要让大家看到这是不对的。从第五节到十一节呢提到好多的地区，这地区有一些地区呢是在以色列国，有一些地区呢是在以色列以外的国家，所以这些人听到门徒们在讲他们的方言，多少种方言呢？圣经没有记载，但若你去算那一些国家的话，包括耶路撒冷的语言的话呢，总共有14个国家，那这不等于有14种、方言、我说14个国家，所以他们从这14国家来的人呢，都听见门徒们能够讲他们的方言。记得这个是圣灵所赐的恩赐，所以我们说门徒们的经历是一个奇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到那些国家，但却在那一天五旬节的那一天能够讲到别国的方言。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就是第一到第十三节的第二个大段，就是五旬节的目的。今天我们知道五旬节是应许神给门徒的应许，应验了神给门徒的应许。那一天当人听到门徒在讲方言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群虔诚的人也在场。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群呢是信徒，他们相信，但因为发生的事情呢太过稀奇了，所以圣经说他们心里纳闷、惊讶、惊奇，这是他们的感触。当然若我们在场的话，我们也会有那种的感触，对吗？他们知道这一群一向来只能够讲加利利语的门徒们开始讲别国家的语言，所以他们很惊奇。那第十三节呢告诉我们又有一群人，他们讥笑门徒说这些人呢是被新酒灌满了，换句话说他们是醉酒了、所以呢就讲出这些糊涂的话语来，听不糊涂。但我们知道他们当天讲的话是别国的语言，就是那个国家的人听得懂，而不是一番听不懂的语言，或者我们说发出的声音是人不明白的，不知道是什么，根本不是一个语言。那今天讲方言的问题就在这里， 因为讲方言听不懂的声音。但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是别国的方言，那时候别国的人在场，听到他们在讲他们的家乡语，湘潭就是他们的家乡语，他们听得懂。好，这个五旬节到底有什么目的呢？我们知道五旬节是应验神的应许。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吩咐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的应许，所以是个应许 实现了。那这个应许是讲到圣灵要在他们降在他们的身上，还有呢，第八节告诉我们他们要得着能力，然后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要把第二章这个圣灵的到来和第一章一起的来看，因为这个是一个连续的，应许实现了，所以实现这个应许是为了要去行第一章第八节的传福音。所以这五旬节的目的，让我以一句话来讲解，它的目的就是上帝用他圣灵的能力装备教会，使他，这个他是神，在列国中得荣耀。让我再重复，五旬节的目的是上帝用他圣灵的能力装备教会，使神在列国中得到荣耀。好，为什么我说是圣灵在装备教会呢？你还记得在好几个星期我讲到这个使命啊，是由谁来继续的？耶稣之后是门徒，门徒之后呢，是由教会，你和我。所以圣灵来到乃是要赐给教会有能力去传福音，这就是五旬节的目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重点，很多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他的现象，把那些现象那些特征当这是最重要的，要有讲方言的能力，要能够行奇能的这个事情。若我们的重点是在这些，那很肯定我们看不到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圣灵来到降在我们的身上，来要我们有能力去为主传福音。那弟兄姐妹，让我这样的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必须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必须有圣灵赐给我们的胆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开口，但是开不口，开不出来，对吗？我们要向某个人传福音，比方说要向自己的父母亲来传福音，哇，很难啊！我们知道一开口讲到教会，一开口讲到耶稣，他们就拒绝了。但我们必须传，那我们的这个传福音的胆量力量是从哪里来？是圣灵所赐的。那我们必须有圣灵的引导。那你曾经有没有这种的感觉，就是在你心里你说我必须向那个人传福音，那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很明显这个传福音的负担是从神，更正确的就是从圣灵而来。 圣灵在你心里在感动你，要你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五旬节到来的目的，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已经有了神的应许。其实有人说，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求圣灵住在我们心，我同意，因为他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圣灵给我们有能力来服侍神，我们要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恩典去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纪念记得这个五旬节的意义，它的目的就是圣灵要装备赐力量给教会去传福音。愿神使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努力来侍奉主。再提醒一下，意向两百，重点是向我们家里的人传福音。我愿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求你来怜悯我们，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没有让圣灵来掌控。主啊，赦免我们，我们随着自己的肉体而行，因此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人。赦免我们的过犯，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给我们有力量，给我们有胆量来传讲福音。我们再一次为着家里还未得救的家人来交托，主啊，怜悯，愿神你来拯救，帮助我们，务要传福音。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